走向一个滑路哈，那是他有很卓越的一个前提，可是很可惜的，他到最后的就是大卫所感叹的说，英雄怎么会这样惨死呢？好，他有两句话，他所做的那个哀调的歌哈，最后说呢，大英雄何进扑倒哈。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以这个为一个主线来谈一下哈。那我们谈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找出扫罗的根源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个辅导一直在讲要找根源，找根源哈。不找根源的话，只有外面的这个处理的话，事实上就是很可惜了啊，因为基本上呢，人就是我们就是要帮助人跟神和好啊。我还没有进入这里以前，我刚才有一个想法哈，都刚才那个经过赵平讲，然后苏林讲，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提的哈，还有那个玉佳讲的哈，我们这里有一个基督教的这个辅导的一个协会，就是一个机构哈，就是很相当有名的了哈，它甚至是一个国际性的，就是有很多这些辅导的专家哈，基本上你会发现很多辅导的这些同工们哈，专业的专家们，他们自己都经历了一些过去的一些伤害也好，或者比如说讲到瘾好的，什么瘾什么瘾哈。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人本身就是需要经历这个生命的过程，才能够很有效的去帮助人啊。这是刚才我听到你们在讲这些的时候，所以我就在想到这个观念，我跟你分享的哈，一样的事情，他在我们里面做工，一方面他也借着我们在外面做工，然后呢，到最后你要得到那个效果，得到一个果效，就像刚才一家讲的说，得到。就是痊愈了，被医治了，这个是很奇妙的。好，这是我插一下，再回来哈。我们谈到这个扫罗，那我今天呢提了两个经节给我们辅导的人做一个记在心里面哈。有些时候我们在辅导人帮助人的时候，我们有怜悯的心，我们有要扶持的心，可是呢，我们要存着一个战兢的心。好，我们看这两个经节哈，我给你的那个讲义的两个经节，一个是犹大书犹大书只有一章哈，23节。基本上呢，这个犹大书呢是在讲这个异端啊，就偷偷进来的，然后像谁啊，像该隐，像巴兰哈，像可拉的后裔这样的哈。他讲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然后呢，他就提到说呢，有一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什么叫火中？就是很危急了，也可以说他是要灭亡的。好，我们要有一个对他灵魂的一个负担，要搭救他。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存着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小心，要很谨慎，不要太大意，不要只有好像我很可怜他，我同情他，但是我们要看那个当中呢，我们要有一个警惕的心。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好。曾经以前有一个他们是一个机构嘛，我忘记很早了，很早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他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哈，我为了帮助妓女，我就也去当妓女。听起来好像很合理，是不是？那当然，如果神要他这样做，我没有话讲哈。那有神自己的奥秘哈。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这个辅导的人，我们帮助一个人的人，我们自己要小心哈。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我们在爱这个罪人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是要憎恶罪物的，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罪就是害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病毒啊。好，第二个经节，加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有时候不小心跌倒了，无意的啊，你们属灵的人，你们属于神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圣经里面的挽回的意思就是恢复啊，帮我们恢，当它恢复过来，让它恢回 原位。那这个归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啊，规劝要把它带到正确的路上来。好，后面又是一句话，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为什么我提这个呢？因为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帮助的是这个人，可是我们不能忽略那背后恶势力的狠毒还有狡猾。好，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靠着主，而且呢真的是追求圣洁，免得我们自己本身呢会在那种怜悯搭救或者是温柔挽回当中呢会有一些我们自己 的亏损。好，这是我这两个经节的的一个用意哈，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那扫罗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要很小心的例子。那我们先把这个扫罗的根源稍微过一下哈。我等一下辅导的方面我要你们去做的作业哈。它的根源问题我们用几个问题，那我希望你们可以一起讨论哈，你可以打开你的声音一起讨论，你主动打开哈。第一个问题，我们上次已经提过扫罗的基本上的这个的这个整个概括哈，人生的概括哈。他和神的关系我们认为是怎么样的？他跟神的关系，从你了解扫罗的这个整个过程的时候呢，你认为他跟神的关系如何？有一句话哈，有一句话就是当他没有听话，就是神叫他要灭掉，他不灭，好，然后他把责任归给人，他说哎，我害怕人啊，他或许真的是害怕人哈，他就是会就是要迎合人哈。之后他跟撒母耳说神已经厌弃你了，他跟撒母耳说你还是要跟我去啊，跟我去我才能敬拜你的神啊。好，那首先撒母耳说我不去，好，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你的错误，还要告诉你传达神对你已经厌弃了。但是后来他又求他了，他求他的时候呢，他这样讲哈，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哈，他这样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我没有在你的那个大纲里面给你经节，因为我想你基本上要去整个看这个扫罗的这个生平这一段，这样你才会大体上才能够连结起来哈。那我也没有时间再细讲，那所以我就念给你听，我也跟你讲一下经节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那里哈。第一次被拒绝了，然后呢第二次的时候他又说了我有罪了，扫罗是一个很会认错的人哈。那虽然是我错了哈，求你就跟我去吧，在我的百姓和长老那些做领袖的面前呢抬举我一下，英文说 honor, 给我一些荣誉，给我一些荣誉吧啊，不要一下就神不要我了，但是你还是要尊重我，还是一个王嘛，同我回去吧，然后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啊，这里有没有很让你很惊讶，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就跟他去了。好，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是很怜悯他的，当神跟他说你去跟扫罗讲我后悔了，好，我要厌弃我要不要他了，事实上撒母耳是很忧愁的。撒母耳是一个很爱神很听神的人，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像牧者一样爱扫罗，他把他提好像把他帮就是神叫他去按高抹他就高抹他，然后他就像好像在栽培这个扫罗一样，没有想到一下两年里面就出事了。好，所以呢后来撒母耳就去了。那现在从这几个经节，可能你还如果再注意到其他经节，你会看到到底扫罗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人要告你有想法你就讲好吗？好， 一开始扫罗是被拣选的，被神高抹为王的。然后上次我也提到他也一样，神给他灵受感，放在先知里面能让他受感，给他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新的人。那到底我们看到扫罗在那个时候有得到恩赐，我们讲属灵的恩赐，也有被高为王，也有得到这个神给的权柄跟位置。可是他后面所表现的，如果你要找他的根源的话，他的跟神的关系如何？
他是不是他好像一直对神没有安全感？他你看他后面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就是说他对神并不是真正的信任。我自己觉得啊，他不听神的话，然后他又惧怕人，然后刚才师母你又念那句经文哈，我以前还没有想过他说是你的神，就是好像他没有完完全全成为他的父亲。当然可能旧约没有父亲这一说，但是至少他没有，
所以关系不亲密，对不对？他跟神的关系不亲密，
是
他
没有，
他跟神
认为扫罗的，
你讲。
他没有认为神是他的神，他以为他就常常说神是撒母耳你的神，因为就在这几节里面他讲了两次。从这里就看出他好像跟神没有很亲密的关系，而且他认为这个神是撒母耳的神。所以他凡事要求就是要通过撒母耳来撒母耳先知来求，这样是不是
这个看得见的撒母耳才是他的神啊？我在想你看他到后面那一次为什么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他说帮我叫撒母耳起来，有没有他没有说神啊，去跟大卫都是跟神寻求，对不对？那他就是一定要借着别人啊。所以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哈，他其实信的是一个宗教，他知道宗教仪式，他知道宗教内涵，可是呢，事实上你没有看过他跟大卫哈，大卫的话都会自己跟神，有没有？你看他写那么多的那个诗，就直接跟神说话。他从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野外呢，然后牧羊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星星。太阳太阳不伤我，晚上月亮也不伤我，就很自然的跟神有对话。可是我们看到即使他有犹太教的背景，他认识这位独一真神，可是呢他并没有跟这个神有直接的关系。雅各刚开始也是一样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刚开始也是一样，他怎么样？我父亲的神。但是呢这个信仰的关系一定要到人自己跟神，刚才那个赵平说不是父子的关系，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讲了哈，不是父子的关系，不是这种父女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宗教知识跟经验，可是没有跟神的这种个别关系，这个是一开始神造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当把耶稣的家谱往前推的时候，到后来有一句话，亚当是神的儿子。即使旧约没有以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来称谓，可是呢他的用意就是我们是他生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根源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碰到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话，他有这个宗教怎么讲，宗教观念，有这种我碰到很多自称为基督徒哈，其实他们都是在信一种宗教。我看到碰到很多人有这种情况，然后他会很在意那个仪式，很在意那个现象哈。但是呢，上次我请你们注意思想那个话有没有？那句话在哪里？就是顺命听命胜于献祭，有没有？等一下哈，你记得吗？那个沙漠说听命胜于献祭，然后
23节，15章23节。
好，念一下，然后你念一下来。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是的，好，谢谢，谢谢，对的，啊，我要你们去思考这个，啊，拜偶像、拜虚神，啊，啊，行邪术的，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因为你如果不拜真神，你就是伏在魔鬼的下面，啊，所以呢，基本上，啊，这个，撒母耳已经把这个扫罗的信仰的这个问题找出来了。第一个，他没有敬畏神。如果他的神是他的真神的话，怎么会谈到神不敬畏呢？犹太人也是很敬畏神的哈，连名字都不敢讲，连那个都不敢那个的哈。但是这个扫罗呢，他不是说不听神的话而已，他基本上是没有敬畏神哈。所以当他不愿意听神的话之后，他等于藐视这个啊恩高抹他的神的时候，然后撒母耳把他的罪已经定出来了，你跟那个行邪术的、跟拜虚神、拜偶像的一模一样，啊，那圣经叫新约的时候，保罗说，你如果拜偶像的话，就是贪心嘛，就是要你要的啊，啊，所以我们可以这里很清楚看到，这个扫罗他跟神的关系，只是宗教的关系。然后到第二个，刚才也谈到了哈，基本上扫罗依靠的是撒母耳，他每次就是要找撒母耳，好，他所依靠的是那个看得见的，他不太在意他那个撒母耳的神啊，差遣他立他为祭司为士师的神，他不在意，他只在意说撒母耳你要帮我做什么，好，那么第三题哈。为什么一个人会常常知罪而不改？来，我们稍微讨论一下，想一下，为什么他知罪，他知道他错了，可是他不改，或者说他没有能力，有没有啊？你可以表达的。我们会碰到一些人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他知道错了，不对，但是呢他就是没有办法改过来。我们说悔改嘛，哈，我们就痛悔，然后改变那个改的部分呢就没有。
师母，
嗯哼，
师母，我觉得是不是有不愿意改，心里不愿意改，他觉得改还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不愿意改，有没有这个？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就好像我就是喜欢这样，是不是？你是说好像我喜欢这样，所以
是的，是的，习惯了嘛，那样舒服一些。改的话，肯定是要舍己啊，或者要把自己以前习惯的东西要改变，要改变过来的。他肯定不太愿意，
不想付这个代价，对不对？
不想付代价，对，对，对，对。
好好，
师母，以后改的时候那个后果，就说。那个要付，就除了刚才说自己不想，还有一些外部的，我想可能就是外面要付的代价太大了。
嗯哼哼，是。
师母，我是想啊，当一个人他犯了罪，他觉得他不认为这个罪是得罪了神，是会使神伤心难过啊。就是他如果不是很在意神的话，他也不太会在意想要改变。
嗯哼，嗯哼，呀，这个就是根源。谢谢，这个就是根源。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谈人的罪，一定要讲啊，耶稣爱罪人，而且我们都说这个罪不是在讲那个犯法的那个罪啊，基本上呢。一个人要改过，要更新，如果他没有神，没有认识到神的公义跟圣洁跟他的光明，就不会认识到说我这个罪是很可怕的啊，我这个罪的后遗症是很可怕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悔改之后呢，我们会记得神的那个恩典， 啊，为什么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一个如果没有意识到我是罪人中罪魁的人，神的恩典对我们来讲就不甘甜了，你知道吗？那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浩大的恩典，而且是可敬的恩典，啊，所以我们期待一个人能够悔又改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赦罪的神在那里，不然的话他不会认为我为什么现在需要改，人家没有看到就好了，反正大家都一样。我不会理解到，如果没有这一位全然的圣洁的神，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说我这个罪是多么的龌龊，那么的肮脏，那么的可怕，而且呢那么的危险。因为罪本身有一种甜味，所以圣经说罪中之乐啊，刚才我们也有人提到说好像不想舍下啊，舍不掉啊，这个都是啊，但是最基本的我很认同这一点。如果我心里面没有认识这一位圣洁尊大的神的话，荣耀的神的话，我对于我的罪本身事实上是怎么说呢，偶尔啊懊悔一下，或者是存了一些，我上次提过嘛，心里面会有愧疚感的，良心会有记录的啊，但是呢等于说那些东西对我来讲就不重要了，我用别的东西把它掩盖过去，到后来就变成说我不怕神知道，我只怕人知道，变成会只有这样子啊。好，然后有没有其他，有没有意见，这些问题请我们去深思哈，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引导对方啊。啊，就说对方的问题你要帮助他，你一定要了解他的问题在哪里啊。
师母，我是季红。
是季红，你讲。
嗯，我最近有一个体会哈，就是以前我一直在想，就是保罗那句话，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了，我就一直不明白，我在想那人像的罪显然是软弱的，因为那个罪的那个甜味和那个毒钩哈，那个软弱我知道，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保罗说的那个，他说的那个软弱怎么进到了那个刚强，我不明白这个。然后呢，
啊，不是的，这个我的理解哈，这里讲的软罪不是软弱，
嗯，
罪就是罪
啊。对，然后我最近的那个体会哈，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就是发觉是他那个软弱是就是一个是首先是在那个罪，就是在被和罪挣扎纠缠人，其实是如果他真的是知道神，知道神是也知道这个罪的可怕和龌龊和那种羞耻，但是在和这种罪拉扯的时候，常常的失败，他是很痛苦的。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我是觉得他就是有这个软弱，就是有一个，但是以前我觉得我是跟罪拉扯多，但是我向神求的少。我的那个注意力和我的重心是常常放在就是那种悔，然后去挣扎，然后又失败，悔挣扎又失败，但是我没有说
懊悔，
对，我没有就是丢掉我自己的努力，很少有这种经历，就是我丢掉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呢在神面前跟神说我真的是不能了，我知道我的任何努力都是不可以，都是不行的了，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然后呢我知道你有办法让我这个我不明白不可以的我进到你那个刚强里面，所以现在我的那个体会就是他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那个软弱就是向着神的软弱，向着神卸下自己的努力，然后这个时候神就可以来帮助我，把他的那个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得到的那个奥秘的应许让我尝到了那么几次，
是的，是的，
是这样，嗯，
是的，是的，就是好像我们是那个空的人哈，虚心的人，那个没有的人，然后我们那个我们等于说自卑到他面前呐，哈，人家耶稣是降卑，我们不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么的自卑哈，那么的卑微哈，到他面前呀，也是的，
我是想说的，我以前
对。
对，我想说的是我以前的那种懊悔或者是那种自卑啊，对自己的那种看低，其实也是一种骄傲，因为我以前在那种自卑当中，实际上我还是在指望从这种 这种悔当中好像能够找出什么东西来。其实那个东西除了悔之外，它真的和神的意义还是搭不上。然后我就觉得有过的那几次，就是尝到甜味的，尝到得胜的那个甜味的，就是心灰卸甲的到他面前去，我承认我的不行，而且我也放弃我的努力，然后求神来帮助我。有胜过的时候，但是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也有
okay,
就那种，我觉得那个得胜是我以前没有尝过的。
是的，是的。好，那现在我告诉你哈，我的观念哈，软弱是对着得胜，啊，那罪的话不是对着得胜，罪是怎么样释放？这个没有神没有办法的，好，但是我们的软弱是可以靠着主得胜。
是，
好呀，是的，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恩典呐、啊，都要神的恩典呀 ，Amen，Amen 呀。
所以他那个地方，他为何知罪而不改？您的这个问题哈、啊，我觉得知罪而不改的人，他真的可能一个是他不知道，第一种情况是他不知道这个罪是后果有多可怕，就是说，然后就在那种就是还在最终自有最终乐哈。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一方面知道罪的可怕，一方面又被这个罪捆绑，但是确实就还改不出来。我觉得我在第二种情况里面那种情况好像更多一点。
没有能力了呀。反正如果谈到罪的时候哈，如果没有神的爱跟大能的话，福音是什么？神的义，神的儿子，好，还有神的大能。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谈罪或谈悔改，这个谈悔了哈。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会生出不会后悔的懊悔来。其实他每一次在认罪都是在懊悔了哈。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要生出那种因着神的原因，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罪。因有神，我们才认识到什么叫罪，然后就会生出不会后悔的，等于说我不会下一次还一再就是不会生出后悔的懊悔出来呀。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话，是的，所以你的体验很甘甜哈，得胜的体验，靠着主，保罗讲，他说我靠着主胜过了哈。
尝过一两次，尝过一两次那个。
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就是既然有尝过的话，好，你会成长，一定会成长。哈哈，
感谢主。
呀，就像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对不对？我们同性情的人，我们你在讲什么，我们都知道。哈，好，基本上呢，如果人不敬畏了，我觉得基本上在人不认识神的话，那么如果人认识真神的话，就会有个敬畏。真正认识神的人一定会产生敬畏，不是只有害怕处罚。比如说撒母来跟他讲说，哦，他神不要你了，好，那他其实只有在想逃避这个结果，所以他才会怎么样，一直想要杀那个大卫啊，是不是？神已经说了，我已经废弃你了。他简直是在跟神作对一样嘛，对不对？神说我就不要你了。他以为他杀掉大卫，他就可以保留他的这个王位。他意思说他的家，他能从他开始继承下去了。好，他的王室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他不认识神，也就没有办法敬畏这个真神。那不敬畏神的话，神的话对他是。他神所说的话对他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没有什么样的权柄的。好，那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到那个箴言讲的哈，其实神对我们就是儿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神是赢得我们的心。所以就刚才我们大家好几个我就不讲哈，就是我们所分享的把它连串起来哈。第一个，我们要有父子的关系，这种神跟儿女的关系，天父跟儿女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的心，刚才提到说我的软弱投在他面前，我的心就是要归他，然后我愿意走他的道路，神就成全了，他自己成全。好，第四点， 到底保罗哈，我们人哈，如果不拜真神，就会拜假神。啊，不管那个假神是什么，一定会拜的，这个是必然的。他会崇拜一个东西或追求一个东西，就是他把那个当作他的一个人生的目标价值哈。那么到底这个扫罗他是在崇拜什么？我们想一下，到底扫罗在崇拜什么？你知道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哈，在初代的信徒，当他们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他们是立定心志，是要为主殉道的。等于说我已经决定了，然后呢，我也有预备心说有一天，因为那个时候是逼迫基督徒的，而且基督徒是被看成那种好像流亡的，这些都是在那种很隐蔽地方聚会的。所以当我信主那个时候呢，是立定心志是要为主舍命的，可以这样讲齁，殉道齁。那这个扫罗呢，他为什么舍命啊？他可以为什么舍命？
扫罗可以为他的地位舍命。
地位。是的齁，有地位。还有吗？他的王位哈，神给他的这个王位，
他的名声，他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嗯 嗯, 嗯，是的，是的，对，怕人家怎么样？是的，是的。他可以为他们付上代价，是的，为名声，为地位哈，权呐、啊、势啦、啊，还有包括他自己，啊，他自己也是，就是他自己就是要，就是为他自己在拼啊。等于是这样子，为他自己在拼命。然后好，第五点，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哈。当被称为大英雄扫罗一出来的时候，他整个是很卓越的哈，我也谈过了哈。那么所以呢，大卫称他为大英雄。那么这个大英雄，我们谈到这个啊，妈咪谈到撒旦的试探哈。那这一题呢，请我们去思考，我们就不谈了，因为我后面还有啊，我只有剩半个钟头哈。那容易碰到什么样的危机试探？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好，如果说一个很出名的人，或者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那么他很容易碰到怎么样的试探？好，让我们做一点思考。好，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了哈。那我们就来到下半部的辅导，有几个课题我们要做的哈。第一个，扫罗他被弃的那种挫伤也是需要被关注。我们要辅导人，对不对？要辅导这个人。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被淘汰了，有个人被淘汰了哈。那当然，我们辅导的人，我们说过，第一个要同理心。要去跟他有接触点，好，让他愿意让你陪伴他，好。但是他碰到两个关键点，一个是神放弃他了，第二个是怎么样，是他做错事情啊。所以呢我们记得吗，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我们上次一开始就提到了哈，有三个，一个是勉励灰心的人，有没有？还有一个是鼓励劝勉哈，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归正哈，就是不守规矩，我们要去纠正他哈。那么你看到撒母耳先处理哪一个部分？先处理扫罗的这个挫伤，这个需要被安慰的地方哈。因为我们讲说，这个不管这个辅导被辅导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只要他有这种情感上面有需要被安慰的话，我们就需要陪伴嘛，对不对？啊，即使他错事情，但是呢，因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帮助他啊。那么你看到撒母耳先处理哪一个？你认为撒母耳先处理哪一个？
被弃的。
被什么？
被弃的挫伤。
被弃的挫伤
啊。他为他神不再健全他，他就为他很悲伤嘛，是不是？
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是先去跟他讲他的判的罪， 刚才我们讲了哈，刚才那个静轩念的那个哈，他说那个啊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跟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已经定罪了。
嗯，
而且还告诉他原因，神难道喜欢你的献祭吗？你的宗教活动吗？神是喜欢你的顺命，你的听命。好，所以基本上呢，从这个过程来看呢，撒母耳是从他的罪开始啊，然后刚才我提过了，好，他其实撒母耳是为他很忧愁的，如果你去看圣经，他很忧愁，啊，就是要去跟他讲这个事情，他是很忧愁的，心里是很负担很重的，啊，然后在他的那种跟他拉着他，他说你一定要跟我去，啊，后来撒母耳的那个心哈，啊，对他的那种感情哈，啊，他还是跟他去了，啊，所以这个拿捏哈，啊，在哪里？可能是一个辅导的人要学习的智慧，就像一开始我讲了，如果这个人已经往灭亡的路上走，那你不能跟他说没关系，慢慢来。好，我们要一个对一个灵魂的一种急迫感，因为我们是要搭我们的神要抢要救人哦，我要帮要抢这个机会。所以刚才第一句这经节我提到犹大书讲的哈，我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免得我们也被陷进去。所以这个的话值得我们辅导的人做一点点思考，还有你要怎么拿捏，你怎么样说哦，这个时候呢我先给他一个机会哈，哦，他已经在这个情况了。我目前碰到一个哈，很类似这个的哈，啊，就是一个外遇，然后这个外遇的问题呢，很马上就是一个很紧急、很危险的啊，就是罪的问题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很希望能够挽回他，就刚才讲的哈，他好像类似说，好像是他是偶然啦，啊，哈，我不能说偶然，就是他背过万所胜了哈。那我要去用温柔的心跟他去跟他讲说，这个是罪的时候，这个本身呢很需要智慧。那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下面，事实上，那个撒母耳是从他的罪先入手的。我就不晓得有没有人有这种例子哈，比如说你陪着他，然后一直劝他，马上这个罪的这个毒钩就在那里了哈。但我要讲不是说还没有认识主的罪人，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那种一般的罪人，那个这他已经在这个滑路里面，就好像就是在点火了哈，那你要帮他熄火，这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有没有人有这个例子，好像说我就用很温柔的心，我怜悯他，我要劝他哈，像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啊，就好像就给他一点放一点长线，到后来就变成他反而没有回头的机会，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师母，我有个疑问啦，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当我们辅导的时候譬如这个例子的话，那个扫罗有这种背弃的挫折感，那我们是不是先去同理心理解他这个挫折感，然后
辅导者是一定要有的，对，
是，然后呢，就是再把神的话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我刚才就会想到说，是不是先不是去处理他的，就是先去理解他的挫折感，就是先有同理心，他那时候一定很伤心，很挫折，好，让他了解我们跟他有这个同理心，然后再把神的话带到他的里面，让他去是不是这样？如果说 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说，因为我们也是，我有遇到一个老师，辅导的老师，他在遇到一个姐妹的时候，他没有去理解她的情，他可能用他的经验、他的知识，他知道这个姐妹是怎么样，但是他没有说，就是直接就是很严厉的这样指责这样他，那我的感觉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同理心，没有爱心，那这样跟我们所学的好像又不太配合。
所以我第一个经节哈，那犹大叔说，圣经上说，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而且呢，这个本身呢，我觉得不是先后的问题，是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也没有说先爱。在诚实也不知道，它是一起的，它是一个同时的，对，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需要有神的智慧跟神的心，就是那个神对于那个罪的那个紧迫感，还有对人的灵魂的爱，这个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在服侍的人呢，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当中，我们可以体现出来，我们需要很靠近神的心，基本上。撒母耳是神派他去讲这些话，这是他是一个在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使者，神要他讲，他一定要讲。好，那他讲的当中呢，他也在表达他对这个，所以他后来去了嘛，本来他是不去的，好，但是呢，后来就被这个扫罗一拉的时候，他们是有情感的了，可以这样讲哈。所以我不是在分析谁先谁后，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在这个真理哈，那个犹大叔讲的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而且有一个想要把他们从火中抢出来这样的一个心态。好，我没有说我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只有想说我一个啊辅导，我就是要让他同理同情，然后我一定要跟他建立关系，但是如果有一个有一个点是真的是神已经让你很清楚说你该说什么的时候，那么你需要以神为主，变成这样子。好，
正好啊，分享一下啊，我正好看一个见证，一个弟兄，那他们都是弟兄姐妹，一个弟兄有外遇，那当然妻子有做得很不好的地方，反正就是，但是。后来当那个老有一个老牧师来给他们的时候，老牧师最先对这个先生说的话就是谈了罪，当然最后这个结果的好的缘故是因为这个弟兄也是跟神原来有关系，然后老牧师跟他讲的那个话里面，当然也明白他在婚姻里面这个弟兄受的苦哈，太太也有一些方面让他不好受的地方，但是他还是着重讲了这个罪，讲了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婚约立约的缘故是因为神啊，我觉得当时看了挺触动的啊，所以这个前提在于还有就是正好也看到有一个说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当时他有外遇的时候，后来有五个人支持他，但是前提也是他认罪了，后面帮助他，后面这个弟兄又有一些事工，那前提也是他认罪了，就是说我刚才也在思想这个问题，包括自己的孩子啊，我觉得我们心里面就像师母说的，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反正我有的我不知道我那个反应对不对，当我的孩子如果撒谎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明显的事情做的，我觉得是让我比如说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对，然后不管什么原因他还撒谎的时候，我会很难过。当然我也会很严厉，我告诉他们，我说这个圣经里面明确说了不能这样做啊，这是我的心，我在想这个罪可能是需要提出来的，如果不提出来的话，就是要比较严肃的提出来，我觉得是对的这个。这个
是我们不能降低，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那个怜悯就降低真理的这个标准。
那个也能让
对方，因为我们辅导是以神的话来辅导的嘛。
对，我们辅导的目的也可能也不是让他的婚姻婚姻和好是一个目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 就像师母说的，我们是灵魂上得救吧。我觉得这个最根本的是我们可能灵魂的问题，可能都是面对罪的问题。那这个是也是前提
是
啊，我是这么想的哈。但是可能就像你说的要有智慧，但是我同时在想，我的孩子当我那样说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孩子知道我爱他们。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师母，我问你啊，当扫罗在
等一下，我插一下啊，因为我怕我忘记，我插一下。你刚才提到孩子撒谎的事情哈，我觉得对孩子撒谎的事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让孩子知道说，我们有两个父亲，一个是天上爱我们造我们的天父，一个是魔鬼，是世上说谎之父。好，那让他就是让他知罪的严重性，因为你的孩子也是认识神的孩子嘛，对不对？好，而不是说圣经说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那个也是对了，但是呢律法的这个框架或律法的规范的话，我觉得说就像刚才苏林讲的，我认为说圣经这样讲我去做，但是呢就会他还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那种，还要绕一下，就是他还要成长了哈。那我是认为说对孩子，刚好有当中有很多有孩子的哈，如果他们有撒谎的时候，让他们清楚知道说你到底是要属于哪一边。啊，基本上如果已经有神的观念的话，你要属于哪一边？因为魔鬼是说谎之父嘛。好，那你是要属于他家的孩子吗？还是你要属于神的孩子？你还是有机会，你就只要跟神认错，这样好，而且求神帮助你不要再犯。好，你继续你要讲的。
对，我就想知道扫罗当他就是神要厌弃他，那个撒母耳对他说那个话的时候哈，我刚才就想问您，你说扫罗，因为其实撒母耳非常爱他，后来神都跟撒母耳说你要为他忧愁到什么时候呢，对吧？其实那个爱是就像父亲一样爱他，他们之间关系是很深的，我知道。
是的，
你说扫罗，你说扫罗能不能感受到？我再来思考一个问题哈，你看扫罗如果知道撒母耳就像爸爸那样爱他，他会不会因为撒母耳而有一点悔改的心呢？他当然是有很多原因，我在想他自我价值、自我认识这些方面都有，但最终一点就是，其实还是一点就是在那个最关键的那个罪的那个点上没有敬畏神，没有敬畏神。
他如果没有跟撒母耳有这种感情的话，他怎么想靠他呢？他靠的就是他。
对，他也知道撒母耳爱他哈，他应该是明白的。
我相信从他的这种依靠他，知道他爱他这个情感呐、那里面有恩有情在里面，而且是他为他高抹的哈，所以基本上。撒母耳跟扫罗的关系，就像你讲的，像父子的关系没有错，有那个恩情的关系。可是恩情里面如果没有神的义的话，没有神的话，这个是虚无的啦，等于是空的。他依靠他，非常依靠他，连那个都要照那个交轨的，他自己跟人家说我们国内不能有交轨，这个是神规定的，对，他都知道条例。却自己跑去还化妆跑去找这个交轨的妇人，为了要做什么？要把撒母耳叫上来，你看呀，他多么依靠他。
对，我就当时在想，如果他知道他那么爱他，他会不会有悔改的心？因为他已经失败了，可但是呢，anyway， 这只是我刚才在想的哈。但是你也说的对，到他临死的时候，他要去找撒母耳，也其实是因为有这份关系。好吧。
对呀。人的爱人的情哈，没有办法改变人了、那种爱要一定要到一个地步，就是那个属于神的那个神圣的爱，我们的爱已经被神帮我们圣化了，才父母亲对孩子也是一样啊，到一个地步就是一个让孩子感化赢得他的心的爱，才有办法有那种感召力。
是吗？我想说的是，有些时候当面被指出罪来哈，反倒是一个治病的药，就是我曾经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哈。第一次呢，第一次的情况是好像当时那个情况好像是我被亏负，但是呢 等我见到一个老弟兄的时候，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情形，但他不是第一个先来安慰我，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他说季红，我要带你认罪。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明白他，我觉得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看到是我被亏负了，我被伤害，怎么还他要带我认罪呢？但是他当时就是后来带我认罪的时候，他真的是我们俩跪下来，他抱着头哭，好像他自己在得罪神一样。
是是是，
自己的头在面前认罪悔改，
他承担了你那种罪的重量。
我觉得我当时是能够感受到他。第一个他很心痛我，看到我被我自己的我当时是有那种感受，我觉得他看到我在尝我自己罪的后果，但是我自己对我的罪我当时是没有体会的。
嗯，
我觉得他看到我那种就是那个后果，因为任何事情不可能是你是肯定是
有，那对你有没有影响，这样对你有没有影响？
对我有影响，当时我就是觉得，我当时的感受就第一个，我是觉得，哎呀，我说我怎么觉得他是在认他自己的罪？一个是我也是看到他自己的神面前的那种谦卑，因为我觉得他肯定就经过更多的事情，那么一辈子了，所以他知道那个罪人在罪当中的那种痛苦和那种向着神的那种痛悔，向着神的，还有包括，我觉得神对我们的爱，他的这些，我觉得他那个感情是很复杂的。但是我当时我真的是我没有眼泪。他在带我认罪的时候有一个多小时一直是他在哭，我自己，但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季红，我要带你认罪，这是第一件事情。但是我过这么多年哈，我觉得我现在我能够明白那种痛苦里面的含义，但他没有对我说安慰的话，整个过程我们在一起大概那几天哈，一些人在一起，他都没有对我说你的情绪受伤害啦，或者是你怎么，他都没有对我说这些，但是可能也是他的方式哈。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当时我正在一个最终，我当时呢对着一个我的朋友，一个年轻的姊妹，我当时对着她哭了，就是总算是哭了出来。然后她当时对我说的是第一句话，就是她说我知道你的痛苦哈，然后她对我第二句说的话是这是神不喜悦的。但是我觉得她讲的第二句话更能入我的心，就是我完全在当时那个情景里面，我是完全的迷失在我的痛苦里面。但是当时有那样的一个人对我说那样的话，这是神不喜悦的。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不能说是甘甜，但是对我来说是好像是一种清凉。就是在
我非常理解，非常理解，就好像你突然间好像觉得有路可以走了。
对，就是一种清凉。所以说您刚才讲到这个怎么拿捏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他们当时两个人第一次那个老弟兄其实我真的是不理解，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他虽然没有对我说安慰的话，但是我知道他是爱我的，而且他知道我觉得他为我痛心啊。然后他也，但是就第二次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姊妹对我讲的话，他说这是神不喜悦的，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药，而且我觉得好像对我光，就是我完全就迷失在那种痛苦里面。
是的，是的，
所以我讲的就
是的。是的，我非常跟你阿们。我个人的体验的话，我很喜欢有人跟我讲说啊，我哪里有问题哈？我第一次为什么跟妈咪有那么就是开始跟她认识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刚好单独，因为我陪她去视察那个台湾的一些教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机会在一起，然后我就跟她谈到一件事情的，也不知道怎么，不是故意要谈的，但是呢，她就马上跟我说我的问题在哪里。哇，那是第一次我让我感觉说好像我的心被动了一个手术，然后把一些乌烟瘴气都拿出来了。所以我个人啊哈，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很阿闷。我跟你一样，如果有人告诉我的问题在哪里哈，那我就会很感恩，而且我觉得好像我的前面的方向呢又更看就更远了，我有路可以走了。你这个例子哈，我觉得是很好来解释呢，就是说存着惧怕的心怜悯。我觉得那个老弟兄就是一个神的心肠啊，他体会到神的心肠。当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一方面他是在那个公义，那个不喜悦的那个公义上面付上代价，一方面他就是对我们的那个，就像你讲的，好像他就诚然担当了我们的过犯，那是很一体的两面啊，这是我要讲一体的两面，非常好。 哦，你们的弟子都很宝贝，非常好。嗯哼，很好。还有吗？看来我们是讲不完，所以我们就不敢了，好不好？啊，我宁可把它细嚼慢咽的把它吸收哈，这个课啊，好。那我先跟你们讲，这次你们要做的作业，请你们要注意哈，要做的作业哈，就是第三题。第二题我是说他对自己有认知吗？这有机会我们在讨论哈。第三题，如何帮助一个悔而不改的人，让我们去从这个例子里面来哈，或者你想到有谁哈，那如何帮助一个悔而不改的啊，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回去想一些从真理方面哈，从大家可以做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好好好。好啊，还有吗？刚才对那些刚才有没有要再讨论的？我又想到哈，季宏刚才想到说我好像看到或知道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好像我突然知道我的问题在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比较有方向哈。但是也有一种例子，有一种情况，就有些人哈，你跟他讲的时候，他是拒绝的，他是就是不管你讲的多么的有道理。他首先他就是会排斥的，也有这种情况啊，等于说他没有到那个要接受意见，要接受治疗，或者要接受答案的那个心态，还抱着自己的那个问题还不放，也有这种情况，我有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自己的体验是觉得说，如果有人告诉我的问题在哪里啊，比如说啊，在我家哈啊，有一次呢，就是牧师是很我现在是很简朴的人啦、啊、齁、哦。那他就在我后面，我如果开他就关，你懂我的意思来说我忘记嘛齁、哦。那有一次呢他就跟我开的然后就关了齁、哦。然后他顺便就讲了齁、哦、他就说啊，以后要记得关这样。那我就回了一句，我说啊，你看到你就关就好啦。啊 ,OK。然后他又回了一句说，你就是那个不能让人家告诉你要怎么做人，对不对？呀，有点类似刚才那个玉佳在讲这个夫妻的对话哈呀。你知道吗？那一句话对我没有什么，对我没有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反而感觉说好了，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再讲下去了哈。我觉得说好，那我认了，我就是等于说那句话给我一个开始想说，诶，那我可以从这个事情来学习，我先反省我是不是这样的人，那如果是的话，那我就要改。因为一方面他是我的先生嘛，对，他一定看得很清楚啊，就是好像我不能，我做的事情我会有一个理由说，哎呀，我其实我也没有说给借口啊，忘就是忘了嘛，对不对？只是说我没有那么在意，他很在意，然后他我说我就跟他回了一句说，你看到我没关你就关了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讲呢？然后他就回答说你就是不能接受人家讲你，对不对？好，那我就听了，我就好，那到这里为止，那我就回来想一想，我是这样吗？有多少成分是这样呢？那、如果没有就更好好啦，好，就所以好像给我一个刹车，也是一个反省，然后心里就很坦然，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被批评，被指责，事实上是一个，就像刚才你讲的吗？季宏说是一种药是吧？啊，是一个药是吧？一个解药是吧？
对，是吗？我觉得是，就是你都，反正是一种清凉之药，我觉得就是
对的。对，我理解，我跟你同感，我跟你同感，
感觉住
啊，是，嗯哼，通常这样的特性的人哈、哦，有倾向的比较注重真理啦。好，就说我们喜欢求真啊，所以我们不会怕人家用真的东西来考验我们啊，跟人的特性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不一定啊。那记得耶稣到世上来匆匆忙忙的，有真理也有恩典，所以他是两面，有怜悯我们也要谨慎啊，所以真理跟恩典好、啊、这个是要在一起的。
师母，我想要讲一个 就是还有对扫罗的那个观察哈。
你讲。
就是因为我看到扫罗他一直求那个萨摩尔跟他回去嘛，那萨摩尔已经告诉他说他犯的错是什么了。那如果通常这样的，如果是我的话，我都羞愧的无地自容，我就不会再求他什么了哈，我就自己劈头应该就是要反省了嘛。那可是他听了以后，他还一直求。那然后扫罗还说我绝对不要跟你回去，结果他还一直求，而且就说是看在我的就是说为了面子、啊、
为了我的名义，对
对对对，就想怎么有这么厚脸皮的人啊。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后来我后来想一想，我就像师母后来说，他因为没有跟神有实际的关系，所以他并没有真的为他的罪忧伤哈。
对，
那我还觉得说他嘴巴上面说悔改，他嘴巴上面说错了，其实他不是真正的悔改，是因为他害怕那个罪的后
果。
对，他害怕的其实是罪的后果，他并不是因为他说哦我错了，就他真的就觉得自己错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也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哈，就是说在辅导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听到别人其实已经对方已经说他也很后悔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可是我有意识到说他其实只是在处理那个罪的后果，因为他怕说可能神会处罚他啦，或者因为他犯了这个罪神就不给他祝福啦。而不是说他真的觉得我得罪神了。所以我觉得扫罗的这个悔不是真正的悔，虽然说他不断的说他错了，他得罪神了，可是他其实不是真心的。
好像一种工具一样啦，反正而且他都是在那个都是在这个爱他的人的面前讲的，撒母耳还有大卫也很爱他。他也跟大卫说，哎呀我你比我更有意义，有没有哈、yeah.
对，可是我觉得他其实也根本不是真的尊敬撒母耳，其实他知道撒母耳是神人，因为前面也有说他不等撒母耳来、他就自己先献祭了。所以等于说他也是以为自己也可以代替撒母耳的地位，他如果是他并不认为说一定要撒母耳献的祭才有效，他自己也可以代替。所以事实上他更在意的是他在意的是人家对他的看法，然后要不然就是他很怕说那个他得不到他想要的，因为那个没有按照他操控的那个结果，他想要得到的结果就是别人要一直敬畏他，一直要说他是大英雄。
yeah,
这是我看到的。
扫罗的这个问题齁、跟当初亚当是一样的他知道他做错事了，他很怕所以躲起来。然后当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他说你帮我准备那个太太叫我吃的。通常这种悔不改的情况就是说我会帮我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理由一个借口了，而且会推却给别人。所以你看他这个模式其实所以那个原罪你看就这样带给我们一直流传下来，就好像一个遗传一样，像基因一样流传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你可以看到那个模式齁，就是我知道我做错事情，我也很怕被处罚，然后呢我有理由，但是因为怎么样有很多的解释为自己要脱罪那种情况，所以等于说就是不是真的要认罪，可以这样讲。那当我们这样讲说我们是已经认识什么叫罪了，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什么叫罪。可是对我们来讲，看扫罗的时候，扫罗他跟神没有父子的关系嘛，所以呢没有亲密的真正的那种那个 personal 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么他在讲说我错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我们在对一个还没有信主没有认识神的人， 啊，对他的从罪带来的结果呢，我们需要有恩典，还有真理。啊，要像刚才季宏说那个老人家，好像还要去担负他，就是为他的痛心呐、啊，为他痛。好、啊，那就是那个神的心肠。嗯哼，是的，很好，大家的分享都很好哈。那因为我们时间到了哈，那我就记得哈，你们大家记得一下，就是如何帮助悔而不改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哈，给我们大家有一点点啊思考。